好，那主日的主日，你们是我们是主日的早上，你们是主日的晚上，但是我们这样子在一起啊、从在中国各个地方以及和美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听啊、从神来的信息啊。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来到这里等候神，你来到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好、等候神好，以及内在生活的学习，你觉得很好对不对？有没有人就是说，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回去了以后呢，就去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然后去分享这里的得着，结果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结果，就回去了以后被人泼一个冷水，然后呢被人从此以后被冷冻起来，说你这个是学的异端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一个不信任。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这样做，好，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传统教会，好，完了以后我听到了内在生活的信息，别人那个时候给的录音带，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晚上我就开始等候神，等候神啊，特别的得着啊，我觉得这个是太好了，太棒了。好，我就跟我们的啊，我就先刚开始跟我们的主日学，我那个时候在教会里参加主日学哈，我就跟我主日学的一些同学讲了以后，他们说啊，真的很好，我就借给他们袋子听呐、是雅各总结的书也借给他们看呐、觉得啊，那个时候还好啦，下面有些同学呢、朋友呢，就开始弟兄姐妹听了以后都觉得很好，就开始就给我一些称赞啊，我觉得说，嗯，这个一定很好，一定要跟我们的牧师说。后来呢，我也觉得好像牧师好像也默认了，就是他看到大家有在看那个雅各总结哦，他好像也默认，也不做声，也不宣扬，也不怎么样，所以我就胆子更大。然后呢，好，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做这个这个服事，是服事文字嘛，所以我就正好办一个，就是像这个见证集这样的杂志一样的哈。好，那去教会的杂志，我就把很多内在，我们因为同学嘛，他们很多自己等候神过内在生活一些见证就出来了，我就把这个见证就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放在杂志里面。好，然后最后要完稿的时候呢，好，我就给牧师看，我说这个是这一期的杂志哈，你看怎么样？他看了以后，我以为会得到称赞，他因为每次都称赞我说我做得如何好哈，那一次他气得脸都绿了，晚上跟我打电话说，你明天来教会一下，我们开个会。好，因为他那个口气，好，讲话就是那种，连开会我还没说你，好，问他明天几点，他就说记好几点几点，还没等我回话，他啪就把电话挂上，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愤怒哈。好，那我就第二天等候神啊，我就紧张得不了，神会怎么样？因为我很不希望我的牧师生气哈。好，那我去参加特会，参加那个会。好，他还叫了另外的两个同工哈，就是比较这个教会的核心同工哈，搞得很森严，在他的教会，在他的房间里面，在他的办公室把门一关，然后呢，整整的训斥了我好几个小时。就是说我这不好啊，就是说那个偏了，说这个是这个他也没说是异端了，他就说是偏了。好，完了以后呢，又把这个带我去听录音带的那个传道人狠狠的骂一顿哈，我就听到那个传道人跟那个牧师后来就有点讲话声音就越来越大。好，因为他就说你这个是把羊带入一个贼窝里面，还是就是一直讲得很难听哈。好，那传道人就说，他说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你看到他原来是不爱主的，不就是那种只会就教会做事哈，但是呢对神不羁不可的，你看他现在整个人改变了，你为什么不看到这一点呢？我就看他们两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争论哈，完了以后旁边的人都不敢作声，从此后来那个牧师就说，就是停止我所有的服事，除了只能做那个打杂以外呀，比方就是收，就是这个就是做事情，但是属灵上的事情呢，就像这种文字上的，只要有属灵的事情呢，就不要我碰。好，我那个时候很难过，我就觉得说，哎呀，你难道真的是没看到我突然变从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变成一个火热爱主的基督徒，就是有一个为主癫狂。好，那 为主癫狂。后来呢，实际上我就后来以为，我就后来慢慢的，我当时是很恨我牧师啊。后来神就后来在等候神的时候开启我说，他没有经过开启，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理性通不过的东西。他因为说今天早上起来等候神，他们因为很多那个见证集里面弟兄姐妹都在讲他们的等候神如何使他们的里面被这个被呼醒被唤醒。好，完了以后就讲姜牧者吃的那个内在生活信息如何能够触摸我的心。好，那个牧师实际上他就觉得说，哎，你们怎么不听，不好好这样听我的信息，你竟然听姜牧师的信息听得那么的带劲儿啊！完了以后就很生气哈，这样。好，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我都经历过的。好，所以这个主日周六的时候，好，我就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好，也不是好多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讲到他在教会里因为过内在生活而被这个被冷冻起来，或者是被风言风语和被排斥，好，会被把他成为一个边缘人士，好，就这样子排出来。后来我想这个事情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因为是一个律法的主义。我们信主，很多人信主都是那种传统教会。传统教会呢，它不是不好，我觉得还是好的。它就是比较重神话语的教导，但是比较排斥圣灵。所以当你只是在话语上面，那你就一直因为人的灵没有被苏醒起来，我们就开始落入一个律法。我就觉得整个我的信仰，我变成的信仰就是什么？就只是主日来教会，好，然后呢，周间呢花点时间呢，教会看看教会有没有什么服事，好，我可以做一做，好，我做了以后，我里面还是不满，我就问人就说，我的信仰难道就是这些吗？那人家就觉得说，你还有什么？你好好的读圣经就好啦，你好好每天有没有祷告啊？这然后这个祷告我也是就是这个就是像这个购物单一样的清单啊，今天张三需要这个，明天李四需要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我的里面没有满足，而且我对这个属灵的事情不是太明白，我不是太清楚什么叫神的同在。好，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信仰是进入了一个律法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律法主义实际上正在威胁各个教会，这个威胁实际上比这个所有的异端加在一起的那种威胁还要大。好，所谓的律法主义是什么？什么是律法主义？好，那保罗就在罗马书十章二章三节里面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就是讲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向神发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慢慢越来越像以前的那个以色列一样人一样啊，这个牧师，我那个时候常常缠着牧师问，哎，我可不可以喝酒啊？我那个时候很喜欢穿那个比较低胸的衣服嘛，那没有到。刚刚还没到四十岁，就三十多岁，快到四十岁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蛮注重漂亮嘛。所以我穿的衣服很低胸哈。所以有些老姊妹就跟我讲说那样不好哈，那样不好。我也不是，我就觉得说，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啊？那我就去问我的牧师啊。我说牧师，那我那样的衣服好不好啊？好，他也没有觉得，妈也没有什么，他就说，哎呀，没有关系啦。他就反正就是意思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还停留在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然后这个打扮上面要到那个化妆是浓的浓太浓到什么叫做太浓了？好，那然后只是擦口红，那是不是可以呢？那如果是那个描眉毛或者是搞眼睫毛，是不是就不太好呢？所以就一直就是注视在这个地方，就把自己的规矩成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就是立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所以 对神的同在，所一切东西，这个一切的一切的对神的同在，我完全不明白。所以旁边有一个传道人常常跟我讲说，你还是没有被开启。所以那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着神的同在，是因为你的灵是死的。我那时候很生气哦，我说我信主已经八年了，他说那个不算什么。我说这什么意思？我就缠着他讲哈、哦。那当然那段时间我里面有些很多的不满足。我的不满足就是说，我信主这么久了，我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而且我那个时候的我的家庭的困难很多，就是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我不敢带到教会去，一带到教会不是砸玻璃呢就是尖叫。还有我的二宝宝，还有时候这个谁要讲了他什么，他就不光是尖叫，还把自己的裤子脱了。所以那已经几岁啊，有五六岁啊，老二宝宝六岁了，那很多小女孩啊一下子就把眼睛给闭上。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没面子嘛，在教会里面我是最没面子的哈，所以我就拉着小孩就是常常往外跑哈。啊，有的人还是愤愤的看着我说，你真的不知道如何教养孩子。好，我那个时候很难过，因为大家实际上也知道我是两个自闭症的孩子。好，那大家有的人就是那种这种很律法主义的，你要如果做我所做的，好，那像我是如何教养孩子，那你的孩子就不会主持，好，就是那样子的味道哈。好，我当时就是心里蛮受伤，但是我里面就觉得说，我信主这么久，我读的圣经，我这些没有办法帮助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一个律法主义，在一个理性里面去明白神，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心里很抱怨的，就说我的祷告，神啊，你总是不听，你总是不听。我要的是医治，让他们不要一天到晚到教会里为就是搞这种事情，让我没有办法。那个牧师常常来我家，不是为了关怀我，是为了来跟我谈你孩子的问题。所以到后来我就害怕了。我后来不参加主日，我是什么？我让我全家去参加主日，他们进去了，好，我就把我的老二宝宝就带走了，带回家，等主日信息完了再回来去参加教会的爱宴。所以我的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属灵生活就是参加爱宴。哦，当然我参加主日学，我先去主日学。好，那全家人还没去嘛，我一个人去参加主日学以后，他们去参加主日崇拜，我就去把孩子老二二宝宝就带走啊，等会再回来吃这个爱宴，就是这个。所以我的主日就是爱宴，就是爱宴哈。那这样子的话，我里面越来越不满足。有的人就跟我讲说，那你叫什么主日？你的主日只搞了一半，你顶多参加了一点点这个主日学，就是查经嘛，主日学都是教这个圣经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感谢神了，有恩典哈。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很多的圣经哈，就是参加一点主日学哈。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我发现的我都是就是靠着血气，也就是肉体的能力，试图立自己的义。我很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也很希望神垂听我的祷告，医治我的孩子。行为上做个好基督徒，就是要靠立功之法来换取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教会的人也跟我讲说，你好好在教会服侍，好好去做文字，然后用这个来可以得到神的换取神的祝福，神就一定，你好好的服侍，神一定，神的恩典一定临到你的孩子。所以我就是抓住这一点，我说好，我好好的干活，我在教会好好干活，以后呢，神一定医治我的孩子。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律法主义。我靠着立功，好，做教会的事情来换取神的祝福。听起来很属灵啊，你看他做事做，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做，为教会做事，做文字，编排各种东西，常常做到半夜。我很花时间，所以牧师实际上是刚开始是非常欣赏我的。好，因为我那个天然人，我有一点才华啦，就是文字上不错，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好，后来我又学了一点美编，我自己去学习，用一些各种这个当时的软体哈。那 那软体当时很多人都不会用啊，但就我会用哈 啊做了很就是看起来非常像一个专业的这个杂志，专业的文学杂志一样的，所以教会看到有这样的人，是不是牧师很高兴？但是我所做的都是一个来换取神的祝福。好，这服事是好的，就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就是一个这个就是换取神的祝福。实际上神的律法是他什么是要我们是彰显神的良善圣洁的本性，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我没有，我就只是做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脾气还很大，人家不能提意见，我因为做事，你比方美编啊怎么样的，人家要做提点意见啊，我就跟人家争，就觉得告诉人家说我的做工我的做法都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可认可的，你们要有意见你们去找他去，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听，所以神的那个性情无法从我身上彰显出来，我不过就是用一些律法行些律法来换取神的祝福，实际上这个是背叛神的心的，好，这个叫做不服神的意，好，所以是这个，所以是拒绝，这个是拒绝神以外，这个在律法以外所彰显的义，好，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白白领受的义，我并没有这样的，我就只是拒绝了，我要自己立我的自己的义，我要做好多的事情，好，所以你要，所以我说为什么律法主义对教会的威胁特别大，甚至超过了异端，好，异端的加起来的总和都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律法主义对教会的威胁，对我们人生命的威胁。好，它主要是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好，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个律法主义是激发一个邪情私欲。好，就保罗就说了哈，就是罗马书7:5里面就讲到，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好，肉体就是堕落的本性，就是属肉体，就是属这个堕落的本性。好，所以即使我那个时候很会服侍，但是呢，我肢体里面发动的是一个恶欲。恶欲并不是说我这个杀人放火了，不是的。基督徒还能够，因为有这个要行自己的义嘛，要做好人嘛，杀人放火是不会做的。那当然呢，我就会比方说发脾气，好，然后不能别人不能这个纠正我一点点，纠正我了以后，我就让他就你跟牧师讲去。那牧师呢，为了让我做更多的事情哈，还跟旁边的人说，所有刘凡要想要做的哈，他想要怎么样子，都让他去哈，而且要给他很多的鼓励，就是意思说不要去太多的去指正哈，让我有很多的鼓励，我就里面就会生发出一个拼命的去为教会做事情的那个心。好，牧师因为实际上也很想让我好好做事，因为这个的确教会有这样的人才不多哈，所以我就有点这个抖起来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堕落的本性，好，以至于结出死亡的果子，以至于我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什么叫着这个仰望哈，所以我那个时候说这个哎，可能觉得人家还你问他说一件什么啊，我仰望看看，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那么假嘛，什么叫做仰望看看，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仰望，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好假啊，做个事情不马上不想答应呢，就不痛快答应，就说要仰望啊，所以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律法的里面就会经历到肉体与圣灵的相争。好，这个是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他肉体与圣灵相争，就是走一个这个律法就生恶欲。好，这个恶欲就是比方说就这样，加拉太教会那个基督徒你比方说是贪图虚名，好，那个时候我就是贪图虚名，好，我就是要做这个啊、呃、 这个杂志的主编哈，贪图虚名哈，就是杂志的主编，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要我来，我要做头哈，所以这贪图虚名，哈，彼此惹气哈，别人跟我讲了什么，我会这个，比方有的人做见证的这个文章哈啊发给我看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文字怎么写的这么糟糕啊？这个因为我是从中文系毕业的，就比方有的语法不通啊，怎么样？或者是我就觉得说你讲的啰里吧嗦的，完了有的讲了以后，有的见证讲的里面没有内容，我就把它扔回去。你这里面讲的都是空话，重新写。我就常常就跟人家说重新，就是那种惹别人的气，我就有点很瞧不起别人，好这样子，而且又互相嫉妒。要谁？所以那个街坊上那个时候互相嫉妒，我告诉你怎么治。那个时候上杂志的主编是我们教会另外的一个姐妹，她已经做了10年了，我就觉得我要把她挤兑下来。好，所以我就用了一些方法啦。我先做一些小东西，很漂亮的小东西，给送给我们教会的那个这个秘书啊，他是专门主管这方面的服饰，就是谁让谁做，不让谁做哈，我就给他看。然后呢，我就常常拿着这个去跟那个姐妹比较。我说，你看我做的东西和他的做的东西，压根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哈，硬是就把那个人给，就是把那个人给挤掉了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要他的位置，他是主编，我就是想做主编，所以这样的一个嫉妒哈，然后互咬相吞，等于是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看起来还蛮属灵啊，我这是为教会做事情嘛，啊，只是要教会的事情要做得最好嘛，他的那个东西做得实在是不好看，因为那个有点就是说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呢，他那个东西不好看不漂亮，我这个要做的是要一个专业性的。我当时做一个东西哈，我当时做了一个，我为了把他那个人挤掉哈，我当时自告奋勇的去做一个，做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夏令会要做一个，就做一个像一个小本本一样，小本本就是须知啦，你们夏令会到哪里报道啊，怎么样子，就是各种须知哈，我就做了一个小册子，做得非常漂亮，我花了很多的力量，从封面设计到封底以及到里面的插图，看起来像一个专业的哈。还是后来我还跟那个教会讲说，你们最好印成彩色的哈，彩色印刷，当时的彩色印刷非常贵哈，打到外面去专业印刷啊，那就花教会的钱了，反正又不是我的钱哈。但是呢，我的目的就是要做出一个最漂亮的一个这个夏令会的一个叫像一个本子一样的小册子，那个小册子要超过所有的。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为了设计那个搞到深更半夜，但是实际上里面我后来慢慢知道，我是一个有一种嫉妒的心，把别人给踢下来，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这个都在我一边，大家都说这个刘凡做的简直是我们没看过，我们教会没有人能够比过他。这就是我的性格哈，我要做到，哎，我要做状元，什么事情我都要做状元，所以把人家就挤下去了。好，这就是一个贪图虚荣，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相咬相吞的行为。好，还再上罩上一个属灵的外壳，因为我们在传统教会，我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圣灵充满，圣灵在我里面结出果子，什么这些东西我都只是作为大脑的知识，我搞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好，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的威胁，就是律法主义激发的是邪情私欲。所以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为了一些位置要做小组长，要做什么东西，大家彼此相争，在教会里面要被牧师重用，我就彼此相争，彼此相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律法主义的对我们的威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律法主义放邪灵入教会啊，这个是我们大家没想到的。实际上，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收到异端的侵袭哈，所以异端实际上异端很多，异端是有律法的成分的，比方说。苦待己身的方法来克制情欲，好，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二三节里面讲的，就是很多的异端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行为称义。以行为称义，就是啊，我们就是做一点苦待己身。比方说，我看到甚至有的教会里面去参加波饼聚会，波饼聚会本来是纪念耶稣的啊，让我们更加爱耶稣。他那里的规定是什么？波饼聚会所有的人就要认罪悔改到哭泣的地步，如果眼泪出不来，今天的波饼聚会就不停止。所以呢，大家都害怕波饼聚会，后来就是一年大概就有一次，或者是一次到两次，因为非常困难，让大家认罪悔改到哭泣。所以那次我去的话，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波饼聚会，我就因为我在那去参去带他们这个一个就陪灵会嘛，我说那我们陪灵会，我们要有一个波饼聚会，你们已经两年没波饼了，这实在太过不去哈。我就来，就是当然我当时为了尊重当地的这个教会的领袖，我就说那因为是我是个人嘛，啊，我后面我来讲前面的波饼聚会你们来带好。所以他这个弟兄带了，搞了三个小时没有结束。后来我就问旁边人，我说这个波饼聚会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好像我今天不能再讲什么了，已经三个小时了。我说那你们在等什么？哦，就旁边人悄悄说，嘘，我们在等大家的眼泪。大家我就看到大家呢，大家在刚好没有眼泪，因为这个认罪悔改要从圣灵里来，你没有眼泪那怎么办？那大家就在刚好，好的眼泪还没出来，那个牧师还不满意，哎，你们这些扶不起的猪肠子，就基本上在骂他们哦，这样子。后来我就说，哎呀，难怪大家不喜欢这种波饼聚会，因为这种真的是一种律法主义，这种异端的邪灵进入了教会。好，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要遵守一些不可拉、不可藏、不可摸，好，任何教会的规矩规条，每个教会都有。我去的那个地方，哎呀，教会这个太多这种东西哈，所以这个就是，这实际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基督所征服的一些邪灵。好，那有的弟兄姐妹要教导要敬拜天使，那种天使是什么？天使实际上就是一个邪灵。好，那所以还有的那个保罗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还宣称说，在以弗所流行的异端哈，它里面就是说，就是禁止嫁娶和禁戒的食物的一些教导。好，这个保罗称这个为什么？叫做鬼魔的道理，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就讲到，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好，不对的，这个是鬼魔的道理。好，那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些规矩，外面的规矩，那个以弗所流行的异端，就是哎，就是那异端的当和尚就禁止嫁娶，对不对？好，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禁止嫁娶，那个这样子啊，你要这样的能专心的爱神哈。实际上，单身是有被呼召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就说来服侍神的人都应该禁止嫁娶。好，所以就讲去做神父，神父是不能娶老婆的，就这样子的。还有禁戒一些食物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些教导。好，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这个地方称是鬼魔的道理。所以为什么保罗那个时候还跟那个他们的底下的门徒就讲说，你也不能让，因为那个大家门徒都是基督徒犹太人嘛，犹太人最爱做的一件是什么？要行割礼嘛。那行割礼，所以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到的外邦人里面就是要大家要先行割礼，否则的话你就没得救。好，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旧约的那些规条都不拿到新约里面来啊，你们这个地方你不行割礼你就不是基督徒。好，所以为什么保罗就让他们就说，你们不能让人家去行割礼的啊，不能这样去做。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律法，你行割礼你才能够得救。那耶稣下来干什么？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要，所以说不要陷入一个律法的里面。好，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些，我们常 有蛮多的鬼魔的道理哈、啊。教会里面行出各种各样的规条，在教会几乎圣经里面压根看不到的。好，那 我的确出去回国的时候，我的确发现这个，我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规矩，但是我又没有不好说哈，因为你我要如果在别人的教会我去传讲这个信息，大概就把我从讲台上推下来了哈，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时间不到，不能去讲这样的东西哈。好，那第三个呢，威胁是什么？就是这个律法主义最大的威胁是让我们爱主的心冷淡。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这个是罗马书7:24所讲的。好，我那个时候信主8年，我就是这样的感受，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好，就是这么苦。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我因为我们都在立自己的义，就是不服神的义，所以到后来我也发现，我那些所立的那些立，我这些那些规矩规条，我也做不到。就像这个，是像这个旧约里面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列了那么多的规条，到最后只能是把这些规条压在别人身上，作为一个重担，而自己却做不到。他自己讲的很圣洁，怎么？所以都是搞一些这个外表的，外表上面的，这个蒙着脸灰，那个脸上抹点灰呀、啊，身上搞点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再哭一哭啊，这个还有哭墙呢，对不对？在那去碰碰头啊，主啊，怎么的，就哭一哭。用这样的方法来立自己的义。好，所以现在到现在，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最需要得救的是那些在落在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也是那些我们落在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我们非常需要得救。好，得救，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以前也讲过，重生的题目是什么？重生是在于你的生命的改变，而生命的改变是什么？需要圣灵，需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受圣灵的洗，然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使你的生命改变，这个才是重生。否则我们仍然在这个里面没有办法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好，所以呢，律法主义是靠我们用血气去换取神的祝福。好，所以这种是靠自己不靠神的恩典来遵守神的旨意和律法，这种情况不但不能成圣，而且会激发出各这样的邪情私欲。所以为什么神非常的对这个法利赛人特别的，这个耶稣对他特别愤怒，实际上就是不是说他们在外面一个好行为，他们的好行为实际上我们也要去做，只是他是耶稣最不喜欢他们的就是靠自己而不是靠恩典来遵行神的旨意和律法。好，当然我们也可以情有可原，那个时候耶稣还没上十字架，圣灵还没有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有理由哈。但是现在任何人都没有这个理由哈，因为我们要靠着恩典。怎么叫做靠着恩典？靠着恩典就是靠着圣灵来遵行神的旨意和律法。好，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行在律法里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行出300多条规矩啊，这个安息日的规矩。好，所以我告诉你，第二种这个律法主义的第二种就是发明一些神启示以外的新规矩。好啊，还告诉他说，哎，这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好多的规矩规条，好，这个加重这个律法的恶啊，让你要这样做那样做，所以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好，说实在话，邪灵的作为是有增无减，教会里面分裂纷争是有增无减。为什么？因为律法主义使我们对神的爱心冷淡，因此所存的就是奴仆的恶，奴仆的灵。所以只律法主义是一个，告诉你是一个最大的邪灵。好，所以就是这个，而且律法主义 我真的告诉你，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异端。好，那我现在不指某个教会，我就说你行律法主义的话，实际上是神是耶稣最痛恨的。好，就像所以那个耶稣骂人，在你看像新约里面，他骂的人骂的最多的是法利赛人。好，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这个很痛恨哈。所以我们网上呢，我也不是我们网上3927哈，就是网上我接触到的弟兄姐妹哈，我看到了一些哪一些律法主义的一些倾向哈。那好，第一个倾向呢，就是呢，我们的律法主义是这个潜伏在很多新的服事的方法和技巧之内。好，比方说我们出现六合，那有一个同，那一个这个有一个同工的话，他这六合是他们，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啦。他就是他觉得这个很好哈，这个把这个圣经哈画上各个样的红的绿的蓝的，这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反正方法很复杂。好，所以每天每个姐妹呢要花，每个人要花大概2-3个小时，有的人甚至4个小时，专门去学这个六合的方式来读圣经哈。好，完了以后的就是，如果你的读圣经不成功，没有读完哈多少遍哈，画多少的这个红的绿的或者是黄的哈，你没有做完这个动作呢，好，那就是这个你不爱神，好，那么你就不能够换取神的祝福。好，这个是就是一个规矩哈。到了后来，大家叫苦连天，很多人就开始在我越来越多的人在我这反应。我刚开始是觉得说，哎呀，好好读圣经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因为我不去做这种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说，哎呀，有人告诉我说啊，他们很得着的，这样子的方法读圣经很得着。我说得着就好嘛，什么样的方法都无所谓啊。对，但是你们这样得着就好。但后来把它成为一个规定，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对了，把它成为一个规矩卡在人身上，你只能做六合，你只能用这种方法，否则的话你就不爱神。读经的方法有很多的，但是这个律法主义就潜伏在这种方式的里面。比方说祷告也是的，祷告我是真的觉得，人家3点钟起来祷告，人家是因为有神的呼召。那个姐妹从当时两个人开始，只是因为我们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就是我们在这上面同时有感动，来为我们的国度，为我们的3927，为弟兄姐妹祷告。好，我们3点钟起来一起祷告好不好？就这样成了。然后呢，这个当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这个律法主义就放在这个里面了。所以我就会跟那个姐妹讲，我说你一定，这个是好的，我不是说这个祷告团队不好，我说但是你绝对不能把律法主义放在这种方法里面，就是让它潜伏在我们的这个方法里面。早上的3点钟你要是不来，你就得不着祝福。好，完了以后，或者是我们就是要宣告某个祷告词，你要不宣告呢，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这些都是在方法，就是在这些发明的都是在神启示以外的一些新规定。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你要读熟谁的祷告词，那要是这样的话就太简单了。耶稣，你就把你的祷告词把它写好，那个主导文哈，我们每天把主导文读50遍。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就是得神喜悦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实际上这种规定不是在神的启示，也就在圣经里面的那个以外的，就在圣经以外我们发明了一些新的规矩，这个是加重了律法的恶，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好，所以圣灵，好，圣灵要作为彰显，好，要在一个神的国度降临是在乎神的主权，哈，不在乎我们人的努力啊。我早上几点钟起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不是这个的，它在于神的主权。所以我为什么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你3点钟起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神呼召你？她后来就跟我分享神怎么呼召她3点钟起来。所以我刚才想说，你这个就是神从神来的呼召。他说他每次3点钟起来祷告，他里面就像活了一样，火在你里面烧。我说这个就是从神来的呀。那从神来的，我们就不要把它成为一个规定，好，成为一个不是人的努力。好，所以我们人是应该努力的这样去服侍神，但是靠着恩典， 而不是靠着方法和技巧。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支取的恩好是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回转向小孩子一样来依靠神的方式，而不是有多几个招数，我教你几招。所以好多人常常跟我讲说啊，我现在遇到这样的困难怎么怎么怎么的，你能不能教我几招，我怎么样子克服这个困难，怎么样子让神来垂听我的祷告。我这个是以前我以为的哈，我以为觉得说对，我要学会招数。我那个时候买了很多祷告的书，就是想学招数。后来我发现这个根本祷告根本没有什么招数，没有什么祷告词是特别有效的。以前我那个真的是抄别人祷告词拿着去练，后来我就发现越练越干，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你要为这个来认罪悔改，你就是用一个技巧和方法，好，那去练人家的祷告词，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连耶稣都不喜欢的那个叫做重复祷告，像外邦人的祷告方式，就是炼金的方式。所以我们的祷告绝对不要像进入一个炼金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祷告实际上就是跟你的爸爸讲话，你怎么讲都好，什么方法都好，但问题你要去讲，你要去亲近他。所以在等候神时候讲也可以，在你平常时候讲也可以，怎么讲都可以，不要去增加外面去加添一些招数。这些招数是什么？这些方法是什么？提摩太前书里面四章一节都讲到，这个就是为自己加添鬼魔的道理。好，所以我真的要劝弟兄姐妹，不要再跟随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一些方法啊！我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而且还放上一些属灵的。有的人就说啊，你要这样用这样的方法，你就可得到神的祝福，好不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些方法如果成为规条的话，这个是鬼魔的道理。好，你不要去听。好，第二个群像就是把恳切的祷告变成赚取神祝福的方法的群像。好，这个也是律法主义。好，有人教导，有的人并不让有人来教导你啊，你生病了，哎呀，我今天腰痛，我怎么样子。好，那就是人家就会，旁边人就会告诉你，你要好好祷告哦，要祷告，要神得医治哦。你的病如果不好的话，好，你再进食，你一定是忽略进食了，对不对？哦，那你进食祷告，你的病就一定会好。你进食祷告，病还不好啊，那你一定是忽略了通宵的进食祷告。你进食祷告一天不行，那你进食第二天，进食第三天，绝对进食也不行。好，那你再进水，让你自己把命都搞了没了。好，所以我们以为这样的方法啊，加剧强度哈，这个神看你听不听，我饿给你看，我饿不仅饿给你看，我连水都不喝给你看。好，就是用这种方法，耶稣都反对这话多了，祷告的话语多必蒙垂听的信念。好，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就讲到，那种反复的话是外邦人祷告的方式。好，我们这种医病祷告，这种祷告啊，进食啊，通宵祷告啊，如果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在神的带领里面，在圣灵的运作当中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外面的，就是让神啊，你要听我的，你看我已经一天一个晚上都不睡觉了，难道你不听我的吗？好，实际上我们的阿爸父，在天上的爸爸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是否要垂听某一个祈求，或者是要是不是要按照我们所求的方式回应，这是他的主权，他不是不会受我们的操纵。所以你不要用一个什么禁食祷告，好，这个通宵祷告，用这种方式来逼着神，这个就逼着神答应我的条件，就是这样。你不答应吗？我就再加长，我再加重。好，那实际上这个是一种我们想掌权，而不是神掌权。好，那祷告不是这样祷告的。好，那所以神医治我们，是医不医治我们所求他医的病，他要用他的方法和他的时间，主权在他的手上。 好，就比方我的孩子，我当时祷告求神医治，我希望的就是他明天就好。拜托，我都跟神说，你拜托，你明天不要让他在教会里尖叫好不好？特别是在第二天是主日的时候，我星期六就跟主啊，我拜托你好不好？明天要让他在教会里不要尖叫。好，我的那个老大呢，我那个老大专门是拿那个石头去钉教会的玻璃窗，你知道吗？我就很担心哦，他把这个所有的垃圾哦，还塞在教会的信箱里面，然后就打电话报警，所以搞得警察也来了，警察进来说：“哎，你们教会有人打了那个911，报警了。”但是这样子是谁？他还跑出来跳出来说：“啊。”It's not me, 就是一说不是我，大家都笑了。当然，因为就是说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就是这种哈、啊，所以每次让我很羞愧哈，很羞愧啊。那这个，所以我的医治，我就常常祷告，希望求神医治，但是我都看不到。但是呢，神并没有不是说不医治他们，神用他的方法，也用他的时间。好，所以我真的看到。神的手恩典一直在他们身上，但是我知道神有主权。好，所以我就后来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看着办。好，我知道你医治他们，我知道你爱他们。好，但你的医治怎么医治，神是用什么的方法，什么样的程度，都你说的算。好，我就只希望我的孩子只健健康康，当我走的那一天我能放心，知道他们在地上你已经被你照顾好了就行了，我就这样子哈。所以呢，你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这种祷告，用祷告恳切祷告来换取神祝福的方法的这个倾向哈，所以有些人呢就会这个就会教导某些追求的方法。好，然后呢这个完了，有追求那些方法以后，看到听来的这个介绍一些哈，介绍一些听来的新方法，你这样做你就一定成功，还加重祷告蒙应许的条件啊！你要再做这个东西，你的祷告一定会一定会成功哈。好，那所以。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回来说，哎，上次你教我做的哈，让我我说我禁止祷告，我也祷告了，哎，我按照你的方法祷告，我也祷告了，可是没有什么果效啊。好，那个传道人也很可能说啊，那你再做丙和丁啊，甲乙丙丁哈，你都把它做了哈。好，那就做了，再甲乙丙丁还是没有果效。实际上，我告诉你，这些甲乙丙丁很可能。看起来很属灵，但如果不是圣经这样告诉你的，或者是里面圣灵告诉你的，你不要去做，因为我告诉你做了没有用处的，因为主权在神的手中。好，我们这个自己的能力，我要对这个自己的自以为一的这个能力，你要绝望，单一的投靠神。好，所以我们应该跟神说，不管有人来问你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你教我怎么祷告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都跟他们讲说，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祷告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神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好吗？好，因为我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神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来亲近神，跟神建立关系，然后你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就是学会你自己到神面前去仰望，就是仰望神，真正与神相这个与神摔跤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那种耶稣在克西玛丽园里面那种追求完全顺服神的那种祷告，神啊，这样子啊，我们就是，所以有时候人两个人都在恳切祷告，外表上他们词句上很可能两个人一模一样，但是很可能其中一个是律法主义，而其中一个却是在追求神，只有神看得出来。我们不要去评判啊！你看他这样祷告是不是律法主义？不，你不要去。神能够查看人的心，我们看不到，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要批评论断。 好，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危机呢，就是网上那个危机，就是把这个沉重的信心的恶加到弟兄姐妹的身上。好，就比方怎么说，因为信心实际上跟律法主义是对立的，但是呢我们人呢非常诡诈，我们就有办法把这个变质的信心呢化为律法主义。比如说在医病的事上，有些传道人就有群像就跟你说，这个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去祷告，你事必成。好，那你祷告后不若没有得医治，好，那就说你的信心不足。我那个时候常常被这个被定罪哈。我那个时候我为小孩子祷告啊，完了有去医病祷告怎么怎样的，人家就有人就跟我讲说，还甚至是牧者了，你怎么你的小孩子怎么还没有得医治，说明你的信心不足啊，说明你祷告不够，完了又怎么样子。还有的人就说，你要查一查你有没有罪哦。我说我都为我的罪已经证过不知道 N 次了，已经不知道八百遍了、哦、他说那你再找你的家族的这个罪。好，我说好，我又去找家族的罪啊，然后拿出又练认一遍，完了又祷告了啊，还没有果效啊，那你是还是要求神的那个来开启你有没有还有家族的，就是说你的祖祖辈辈，就是这个还要往前挖。那我除了我自己认识我的外婆以外，有一点拜佛，我说其他人我不认识啊，再往上走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告诉我，就说这个，如果我的病，如果我的孩子的病没有得医治，好，那就是我的问题啊，我家里的问题啊，任何的问题，反正就是我的问题哈。好，在有些医治的特会上面，好，有的人甚至说，只要你信，必能得医治。好，这种完了以后，这样子的话，那有的传道人甚至不准弟兄姐妹去看医生。好，这种实际上是把沉重的信心的恶加在病者的身上。好，那这个人啊又得不到医治，又不能看医生啊，那不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吗？所以说这种信心的恶其实不是信心，实际上是律法的恶。这个对病者来说是会制造二度伤害。什么伤害？就是你恳求祷告却没有得医治的。像那咳咳责怪自己的信心不足，以至于被神弃绝啊，就觉得神不要我了，弃绝我了。实际上他们没有被神是弃绝，只是神他也许不是在那个时候医治他的病，或者是用我们想所样的方法来医治。好，就像我两个孩子一样。好，那我们而且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好，我们以后到天上一定会知道。我以前跟神讲，我说我以后到天上，我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为病祷告的，有的人得医治了，有的人没有得医治，为什么？你要告诉我。好，现在我不太明白，但我要做的就是持续的为这个所需要的祷告去祷告神，但是我不是用那种操纵性的啊。只要信，我要有足够的信心，就是事必成哈。那我认为要必成哈。所以因为你要记住，神不会被我们人所操控，神呢有主权。好，我们不要用这种信心的恶去伤害别人，去得罪神。好，这个我还是相信神迹奇事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现在，但是不是用那个我们用那种信心的恶，就是律法的恶去得罪神和伤害人。好，这个好，所以那个，如果我们出于无知，只是模仿其他的神医，无论效果有多大，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这是明知故犯。你可以，因为主的恶是亲神的。任何的传道人，好，包括神医，都应该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为这个人祷告，好，用手按在他身上，好，让神的同在，好，来为他医病。但是结果 果效把它交给神，不是说你非得这样做，非得今天做，神你今天不做那个，那一定就在病人身上找原因，或者是在神的身上找原因，他一定气绝你了，你身上有罪，所以他气绝你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好不好？我们要立法，我们要一定要解毒排毒，排除这种律法主义的毒，要从我们三九二七完完全全的排出去。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与神亲近，让圣灵释放我们得自由，好不好？好，就像我们这一次听的信息里面就讲到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就讲到，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这里讲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里的话是指的这个时候应时的主观的话，就是 rhema， 就是开启，就是在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与圣灵相交的时候，神的话好成为一个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时常的那种，那时候是客观的那种话，那叫 logos， 那是道，那是读的一个这个知识哈。那我们知识不要随便的说啊，我今天祷告为一个事情仰告，然后呢在圣经里翻那张啊，这句话就是给我的，不是这样的。你要祷告，你平常好好读圣经，好对圣经了解，然后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开启，突然一句话蹦出来，好，神的开启，那个是指的那个话，那个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就会转变成这样成为一个 rhema， 成为一个开启了以后才能对我们产生效益。好，这个时候有开启你就开始行动，这个话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是说啊哈哈哈，我今天像这个像拆迁一样的啊，今天中签哈，我为一个事情祷告，然后把圣经随便翻一翻，然后把手往哪里一指，这句话就是神给我的，不是这样的，那个是抽签，那个是算命哈，那个不是的，主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我们里面主观里面在灵里面的开启的话。好，所以这句话就是上这节表明主耶稣现今在复活里成为了赐生命的灵，在这个赐生命的灵呢，又在他这个灵里面，又在他这个现在的开启的这个 rhema 的那个话里面，好，这个成为一个具体一个实在，好，我们本着接受他的话，好，就成为这个话就成为我们生命之灵的这个供应。好，这个供应，所以耶主耶稣的物质的身体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益处，他说肉体是无益的。好，所以基督徒呢，我们不用说去悬挂呀，拿敬拜呀，主耶稣的像啊，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哈，那教会里面都没有一个这个耶稣的那个雕刻的像，好，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哈，好，因为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没有多大的益处，我们要的是圣灵是否运行在这个教会，这是我们要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肉体外貌来认识耶稣，好，看看这个人哎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那样做，好，或者是这样，不是说啊我们要做成什么样我们才是基督徒，我们认识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好，所以我们要排除这律法主义，就是要把你原来的一些规条完全把它抛弃，然后说神啊，圣灵你在我的里面，主的灵在哪里，那你就得自由，让我们就在这里得活出自由，不管是祷告也好，要面对困难也好，我们就是要欢迎圣灵进来。好，叫人，因为既然主已经成了那叫人活着的灵，我们再不用外体的肉体去来接触他敬拜他，我去做很多的事情，我去肉体的苦待自己，我要来换取你的祝福，不是这样的，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以前专门讲到关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为我们只有属灵的人，好，当我们在灵里面敬拜，我们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属灵的事，如果我们要认识属灵的事，绝对不能 凭着我们的肉体，任何我们在网上的追求不是凭着我们的肉体。所以为什么我们甚至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你学内在生活信息要一定要操练，一定要与神亲近，做一个练习，而不是说啊、哦，我看到江妈妈讲的某一个见证，我也去学一学，学学外面的见证。所以我常常看到，特别是这个听那个谦卑和顺服这两套信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外面的顺服。哎呀，我就是顺服你嘛。哎，这个我学了，我学内在生活，我学顺服，所以我顺服你。好，到里面的嘀嘀咕咕，里面愤愤不平。好，这个完全不是顺服。真的要讲的顺服，实际上是顺服恩高的教训。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下一本书我们要读的，就是恩高的教训。这个是我们要顺服的，因为我们叫人活着乃是灵，我们是凭着不再是顺服外面做外面的事情，我们做外面的顺服的事情是从里到外的，是因为心灵和诚实在里面敬拜啊，被神光照了，我们被心灵接受神的光照了，所以我们里面的行为就开始活过来了。好，所以我们外面的顺服和谦卑是因为从里面来，里面的光照说，哎呀，我真的是亏欠的。好，因为刚开始我记得当时我的牧师这样子拿掉了我所有的服饰，我很恨他，你知道，我真的很恨他。好，后来呢，就有的人就也在底下跟我讲说，就是也在议论这个主任牧师说恨他所以我也开始说，对，我也很恨这个人。以前我很喜欢他的，我想后来也很恨他，因为他我觉得他逼迫我那么我后来怎么谦卑下来的，实际上不是因为学习谦卑和顺服，我开始跟神祷告，我说神，我真的很恨他。他这样子拿走我教会的服饰不说，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一个眼光看着我，好像我有麻风病一样，看到我以后，从东边来，有些弟兄姐妹就从西边走出去。好，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受伤，我说为什么？我说我非常恨这个牧师。好，后来神就在我里面说，就光照我，就说实际上他没有错，他是牧者，他没有被开启，内在生活不是他的开启，那没有开启他的所作所为，他认为他在保护教会，所以他认为他是他职责所在。他以前蛮喜欢你，他现在这样子排斥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你在圣灵里面做的那些事情。他说，但是同时他神也光照我，就说你的态度上面有一个傲慢，属灵的骄傲，觉得说你看啊，神这样子。所以我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就是告诉人家，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你们的灵都是死的，你看我。所以就是有些这样子轻看旁边的弟兄姐妹。好，所以神就说你有没有在里面轻看你的牧师和你的牧者。好，所以你好不好，你要打开你的心。好，你要真的是接受光照。好，你要下来。好，所以后来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就跟神说，神啊，真的这样的一个牧者这样子爱我们的牧者那只是他没有被开启，神你来开启他，这是你的工作，但是我的事情呢，我就是顺服他，尊敬他这个。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写了一个 email， 我是为他跟他写了一个卡片向他道歉。好，我就告诉大家道歉，我道歉得很具体。我说我的道歉，我没有这些见证，我要先给你看了以后，我再排版会比较好。好，那我的封面和封底的那个设计，我也应该给你看。因为我那个封面封底的设计，我记得我封面的设计是这个神的国，因着内在生活降临。感恩夫人就写了这样子，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接受像这些东西我没有给他看，我把完全是排版都要拿出去印刷之前我才给他。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有做这么大改变之前，我竟然不去告诉他完了以后我的态度上面，所以我就后来写得很仔细，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个里面的是不是从我外面的模仿而来， 而是从神的光照而来。神的光照就是说你要做你这一部分，他的那一部分你交给神，他对你的那一部分迫害啊怎么，那你交给神，你做你这一部分，你是哪些态度上面和做法上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尊敬这个牧者哈。所以我就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真正要排除这个律法主义，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人。好，你属灵人，你就会认识属灵的事情。即使外面有逼迫，你里面仍然有喜乐，也有谦卑。所以耶稣赐给我们今天两个很大的礼物，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外面的是一个是我们外面的圣经。所以我们要圣经和圣灵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行在神的这个行在神的这个带领的里面。所以因为我们读圣经却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就只不过是一些字句疑文，我们就会落入一个律法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只光讲圣灵，我们却忽略了读圣经，就会走入一个偏激的里面，好不好？就会不会受真理的约束，就很可能会被邪灵所欺骗。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告诉神说，神啊，我过去不管是什么，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我落到一些律法主义了，以至于我失去了一个起初的爱心。今天神借着这个道好来要让我们来归回，好回好。所以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归回，我们要求神把我们再归正到圣经的里面，圣灵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在3921:27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你自己的教会你也可以活出自由，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归回。圣灵，
求圣灵，呼求耶稣，将这爱的烈焰烧在我们的里面。神啊，你爱的烈焰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需要神啊，将你印在我的心上，神的爱，耶稣的爱测不透。今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的爱测不透，我今天要向你回应。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爱的烈焰在我们的里面。也许你现在信主久了，听内在生活信息已经听得耳朵发沉了，说神啊，再来燃起我起初对你的爱火。圣灵，耶稣，你这爱的烈焰在烧在我的里面。领受圣灵，他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不管你过去每天都在遵循一个规条，你甚至觉得那个规条很好，好不好？今天你跟神说，神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的里面，除去我里面身上一切的律法主义，一切宗教的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你来光照我，除去我指责人的指头，我不再去指责别人。圣灵，你来光照我，让我不再活在律法的里面，规条的里面。圣灵，我要在你里面得自由，感受圣灵他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里面得自由。谢谢圣灵。谢谢圣灵，你的同在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做一个排毒的工作，排除我里面律法主义、宗教的灵，让我愿意活在圣灵的里面。圣灵， 再到我里面运行。我渴慕你，我爱你。谢谢圣灵，谢谢耶稣，你的同在是那么的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这样的在灵里的祷告就是一种排毒。好，就是跟神常常不要让自己任何一个好的事情都可能会成为一个规条。好，这个敬拜一个什么方式，一个什么样的框框，也会成为我们的规条。好，所以我们就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天天的来排毒啊。隔一段时间，我们很可能又落在一个规条的里面，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做才能怎么样，这样的里面，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求你释放我从一个律法主义里面得自由，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好，至于好，我就至于关于你寻找教会哈，好，那你寻找的教会最好是他们真的是能够在敬拜里面，在就是、说跟随圣灵。如果一个排斥圣灵的教会，实际上真的很难的在那待得下去。好，那我后来不是找美国人的教会，我就是按照这一点，是不是圣灵在这个教会作王掌权，而且咱们在灵里面的敬拜特别强求，这特别好的哈。所以后来神带领我去的这个教会，实际上我在这个教会牧师我大概只跟他讲过一次话哈。那因为是美国人的教会嘛，我也不太在乎，我什么服事都没有，但是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敬拜。他们每个主日敬拜都是一个小时，好，他们也有等候神，他们叫 soaking 哈，那平时有等候神，他们专门搞开出教会的很多房间，好，里面有等候神的音乐，你自己坐去坐着也好，也可以，你还可以带自己的毯子，还带一个枕头都可以，带那躺的都可以，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你就是尽量去寻找这样在灵里面可以更新你的教会，好不好？好，就这样。祝福各位宝贝，我们明天再见。